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和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察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毁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越梯而上，察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贵位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说，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兴奋做这善工。但和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耻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吗？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作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今日为我讲到的讲员是陈德修牧师，主题是灵性长进的秘诀。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感谢神。如果大家留意，无论我们在牛顿堂，无论在华埠堂，神都带领了一些年轻人来加入我们的教会。我很感谢主俾我呢能够做约书亚二团，开始呢喺同一班嘅年青人去相处。咁最近呢，我就同一班初信主嘅一啲嘅基督徒就讨论青少年嘅基督徒佢哋喺信仰上面通常遇到嘅一啲嘅问题。其中有一个弟兄就好坦白咁样同我讲，佢话我信咗主几年，但係我觉得我嘅信仰进入咗一个呆滞嘅一个嘅情况。初信主的时候有一种新鲜的感觉，但是现在渐渐消失了。读经的时候初初就觉得很新奇，但是渐渐现在没那么勤力了。祷告初初的时候很有期望，但是现在没那么热切了。听到初初的时候就很入脑，但是现在似乎很难去吸收。他就说我的情况这样是怎样可以应付这个信仰的情况呢？我见这个弟兄是一个很可爱的弟兄，也都是信仰上面很认真的一个弟兄，但是他讲这番说话的时候，我相信他要有很大的勇气才讲到这番说话。 但是他的说话亦都是代表着可能有很多基督徒的心声。不过这些心声平时没什么机会去讲出来，因为恐怕讲了出来就令人担心你是怎样样，或者讲了出来就会影响其他的人，觉得哇你的信仰呢竟然会这样的情况。当时我就鼓励这个弟兄，我说弟兄，短期信仰的外滞其实是很普遍的，因为我们生活的社会好忙碌的社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业都是十分的忙碌，亦都有很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呢在人际关系如果有些的拗叫的时间，我们的心里面就很大的受伤，所以灵性有时外滞短期是很普遍的。但是如果这个情况进入了长期，长期的灵性外滞，我们就要留意了。而突破一个外滞信仰的情况，除了我们再一次回到去神的恩典里面，我相信就是投入侍奉。在我的经验里面就是投入侍奉。侍奉呢当然是基督徒的一个的我们的惯用的说话，如果在社会上面呢就是服务，就是去服侍人，去服务其他的人。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读科学的人他不入实验室的，他只是看书的，不去做实验的，他的科学成果大概不会很大。一个外科的医生他只是看解剖书的，他从来不去做手术的，我相信这个也不会是一个很好的医生。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只是听讲道，只是参加聚会，但是他从来不将他学过的去应用出来去服侍其他的人，我相信他的灵性亦都很有限制，甚至好像弟兄所说会有一个退后的一个的情况。在我的经验里面，我看很多属灵的前辈，我常常看很多的传记，是希望在他们的身上面有学习的地方。我发觉这些属灵的前辈，即是说1930年代1940年代就出来侍奉这些属灵的前辈，他们其中一个属灵长进的秘诀，当然除了读经除了祈祷除了禁食这些属灵的操练之外，就是他们真的很投入的侍奉，他们真的很以一个爱主的心，以一个服务人的心去投入去侍奉。我最近同一个教牧同工分享，这个教牧同工呢就是做学生的工作。他说我训练了很多的学生，有些学生回了香港，有些学生去了第二个州，回到加州等等。他说我分析一下我的所教过的一些学生。有一些他们去到不同的教会他们继续长进。但是有一些呢就渐渐灵性外滞，甚至流失了，现在即是不信主了。他说我分析过个情况，我就发觉有一个很奇妙的情况，就是那些仍然长进仍然很坚固的信仰在主里面的，就是昔日他们在团契里面在教会里面很热心服务的一班。至于那些呢只是接受服务那些呢，他们那个流失率呢是更加的高。我相信他这番的说话跟我亦都有同感，昔日同样坐在教会同样听同样的讲道同样一起去查经看同一段的圣经，但是现在分开两个不同的境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真是投入服务的时候造成一个好唔同一个嘅效果。我哋嘅教会或者讲得清楚少少，就係我哋粤语第三堂。如果我哋要继续嘅发展，我哋继续嘅去增长嘅时候，我哋真係需要弟兄姊妹出嚟去侍奉做侍奉嘅工作。如果我哋唔出嚟做侍奉嘅工作，教会嘅工作就会受到拦阻，教会亦都萎缩。当教会萎缩的时间，我们自己受损，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死气沉沉 冇乜活力嘅一个嘅教会里边。所以我哋真系要学习去做侍奉，学习去服务。我就希望藉住今日我哋读嘅经文，尼希米记第二章，尼希米嘅一个嘅事迹，同弟兄姊妹起码有几方面嘅一啲嘅分享。呢段嘅经文嘅背景系犹大国佢亡国咗之后，耶路撒冷嗰个嘅情况。当时犹大国灭亡已经有100多年嘅时候，统治佢哋嘅由巴比伦呢个国家变成一个叫波斯嘅一个嘅国家。然后喺波斯王嘅手下，我今日嘅喉咙咧有少少嘅问题，所以请大家咧忍耐少少。然后去到波斯王嘅时候，佢哋嘅对嗰啲被征服嘅人民咧，佢哋嗰个政策咧系有啲嘅唔同。巴比伦咧就用高压嘅政策去控制嗰啲嘅被征服嘅人，但系波斯嘅政策咧就系用怀柔嘅政策，用安抚嘅政策去对付嗰啲被佢征服嗰啲人。所以就容让巴比伦去迁移咗去佢哋嘅国土里边嗰啲外邦人咧，就翻到佢哋嘅国土里边。咁犹大人咧，亦都系一个受惠嘅一个嘅民族。所以咧，俾佢哋去翻到佢哋嘅国土。当时喺波斯王嘅手下咧，有一个官叫做尼希米。呢个尼希米咧系一个管理宫廷食物嘅一个嘅官，系一个唔算大亦都唔算少嘅一个嘅官。当佢知道耶路撒冷，因为佢系一个犹太人，当佢知道耶路撒冷嘅城墙十分嘅荒凉嘅时候，佢就向王去请假，就系去到耶路撒冷重建呢个嘅城墙。好奇妙嘅，波斯王竟然批准咗佢。虽然佢系手下嘅一个嘅外将，但系波斯王咧批准咗佢，而且派军兵马兵去护送佢。于是就发生头先我哋所读嘅经文所记载嘅事迹。呢段经文俾我哋第一个睇到嘅一个嘅教训，就系如果神嘅子民，包括我哋今日嘅基督徒，如果我哋唔去侍奉神，唔去去服侍教会嘅时候，去服务教会，去服务其他嘅人嘅时候，教会真系会荒凉，或者咧嗰个城市真系会荒凉。当时我哋知道巴比伦系灭亡咗喺主前第586年，巴比伦就灭亡咗当时嘅犹大国。佢哋唔单止攻入咗呢个城市，而且系销毁咗里边嘅房屋，拆毁咗圣殿，亦都系抌烂咗剥烂咗好多嘅城墙。然后到咗大约50年之后，我哋讲到就波斯就替代咗巴比伦成为当时嘅超级大国，就正如我所讲，容许犹太人翻去故乡嗰度重建耶路撒冷。但是经过了100多年，当那些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时间，他们出乎意料之外，因为他们是被掳去到波斯，去到巴比伦那里有很多伟大的建筑。但是回到他们的故乡的时间，就发觉呢，原来呢是烂破破烂烂的一个的城市。所以呢，他们十分的泄气，甚至咧，佢哋决定唔住喺嗰个城市，因为城市里边咧嗰个居住环境实在十分嘅恶劣，所以咧佢哋纷纷咧就搬到去郊外嗰度嘅住。当时出咗一个嘅先知哈该嘅先知，就责备佢哋，就话佢哋你哋净系建造自己嘅房屋，但系神嘅圣殿荒凉，却冇人关心。于是咧佢哋就奋起就重建圣殿。圣殿被重建了之后，他们就觉得完成了一个的工作了，他们就再没有精力，或者再没有一个动力去重建那个的城墙。但是城墙其实对耶路撒冷来讲十分的重要， 我哋知道咧，一座城市，如果你入到去咧，你发觉佢啲建筑物咧都系烂嘅，或者佢个道路咧都系烂嘅，你就觉得呢个城市咧大概唔系一个好兴旺嘅一个嘅城市。所以城市嘅城墙咧，其实俾人一个好重要嘅观感，一睇就知道呢个城市值唔值得居住，值唔值得咧去投资喺呢个城市里边。唔单止系咁，城墙亦都有保护嘅作用，保护咧一啲外人去入侵。对耶路撒冷嚟讲，更加有一个护土墙嘅作用，因为耶路撒冷系一个山上嘅一个嘅城市。那个城墙呢就兼任了护土墙的功用，防止那些泥土落雨的时间就流失。所以如果那个城墙不重建的时候，不单止不好看，亦都对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根基受到一个动摇，一个毁塌的一个的危机。所以他们不建城墙的时候，其实是对这个耶路撒冷一个放弃的一个态度。慢慢他们就习惯了，初初呢就觉得很碍眼，就是个城市为什么破破烂烂，但是渐渐习惯了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已经不是一件的事。或者他们甚至是等待别人去做，我们真的没能力做了，我们等其他人去做了。这个情况在教会都可以出现，当教会出现破口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惯了，已经是没有人做这个岗位的了，我们已经惯了，或者我们等人做，我自己没有这个恩赐，没有这个能力，等其他的人去做。我记得我中学的时间读过一篇的国文中文的文章，叫做《习惯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篇的文章是清朝晚清的时代一个叫做刘墉的一个文人所写的。那个内容很简单，就是讲到这个刘墉他有一间书房，所以他是一个小康之家，他自己有一个书房。他读书的时候他就喜欢拎着本书一路读，就一路在那个他自己的房里面就踱步行来行去，一路就读书。然后他的房中间有一个窿，这个窿初初就细细的，但是渐渐就越来越烂了。他就习惯了一行到那个窿那里，他就会绕过这个窿，或者他的脚知道怎样踩在哪个位置，所以他不觉得是一回事。那个窿虽然越来越大，但是他不觉得一回事。有一天他的爸爸入到他的房间，就睇到呢个情况，就讲咗一句说话。佢话：一失之不治，何以天下国家为？个意思即系话，一间小房间你都管唔掂，第日点能够期望你去经世济国即系咧去处理大嘅事务咧？于是就吩咐啲工人咧，就填咗嗰个嘅窿。咁咧，刘墉咧就有啲嘅羞愧，但系咧佢就继续在他的书房去念书，仍然是踱步一路行路一路看书。然后他就发觉呢，当他每一次行到那个窿的时间呢，他就觉得为什么突起呢，那个地面突起好像棘到他这样。他就望一望那个地下，原来那个地下是平的，没有突起，就是因为他太习惯那里有个窿了，所以他的脚呢就很习惯了呢就踩下去。但是现在变了平的时间，他竟然觉得是突起了。所以他就写了这篇的文章，他说习惯对人来讲是几咁重要。当我们习惯有破口，我们不去理会，有荒凉的情况不去理会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不觉得是一回什么的一回的事。我相信当基督徒不去侍奉的时候，教会是会荒凉的。有些人就觉得很奇怪，教会是上帝的，为什么上帝会容许教会荒凉呢？其实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看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就知道，当以色列人他感受不到神的爱，他们不愿意去侍奉神，也都不愿意去服务其他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 神是容许以色列荒凉，甚至我们看到以色列、犹大，无论北边的国家、南边的国家都被灭亡。这个我们都在历史上看到，神是如果人不去侍奉的时候，神是愿意他们接受那个的后果，就是千疮百孔的一个的国家，或者到了今日就是很荒凉的一个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但愿我们真的看到这个情况的时间，我们要学习，真的要开始去侍奉，去服务神那个的教会。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他这个工作呢，虽然我们刚才讲到他的官职不算很大，亦都不算很小，但是有一个优点，就是其他的高官都没有的，就是他很接近皇帝，因为他是侍奉皇帝食物，是预备皇帝给食物，所以常常有机会跟皇帝聊天，这个是一个很优质，又不用负担很多的工作，又不用有很多的随缘，或者治理很广阔的地方，就是但是却是得到皇帝的耳朵。但是当他见到他的原居地，他的根就是耶路撒冷荒凉的时候，他愿意放下这个优职而去到耶路撒冷去做工作。我们刚才看的经文看到他到达了耶路撒冷之后，他休息了三日，休息了三日之后呢，他就起来，他一个人的就去视察这个城墙，要看一看究竟他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工作。他就初初骑着一个驴就去看，但是到了一个山地的时候，驴都上不到去，过不到这个地方，他就步行，然后一路步行的时间，他就一路抄低哪里破坏，然后呢是大概怎样能够修理，然后回到去他就作出一个的计划。到了适当的时候，他就呼吁耶路撒冷的居民一起起来去建造这个的城墙，去勉励那些人去建造。尼希米是旧约里面一个很出名的领袖，这个已经得到很多解经家他的一个的同意，我们在这里就不需要去讨论。但是我想在这里提出的，就是教会真的需要好像尼希米这样的领袖。我们刚才所学到第一个的功课，就是如果基督徒不去学习去服务，去侍奉，去服侍人的时候，教会真的会荒凉。第二个我们学到的功课，就是我们需要学习有一个勇气做一个领袖的心。很多人就觉得哇，领袖这个不是我，但是我们发觉教会实在是需要有人愿意出来，不单止是搬台搬凳，刚才我们的主席呼吁我们每人搬一张白色的凳，这个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我们更需要好像他这样出来做主席，或者我们需要有些计划的一些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的领袖。没几年之前，有一个福音机构他们发表了一个报告，因为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调查一下究竟那些增长良好的一些教会，他们背后用一些什么报道的方法呢？他们就发觉有些是用三元福音倍进方法，有些呢就用属灵的四定律，有些呢就用其他的福音的探访，或者呢开报道会等等。他们就发觉呢，原来没有一个特别的方法是特别帮到教会去成长的，反而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这些的增长的教会，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有一班愿意报道的领袖，他们的教会的领袖是有报道心智，是全福音心智的领袖，所以他们就会挑选一些报道的方法，但是无论他们挑选什么的方法，他们都会成功，因为他们背后就是一班愿意去服务、去带领、去报道的一班的领袖。对我们的教会来讲，这个调查给我们有些什么启发呢？ 我相信就是弟兄姊妹真的神感动我们真的多些出来做带领的角色，不单只是担担等等，这个是很好的，但是我们需要有人拍下心口去做带领的角色。当我们不愿意做带领的角色的时候，教会只是松松散散的一班的弟兄姊妹，就没有一个结合起来的一个的力量。在很多年前，我们曾经有一个牧师参加我们的教会做一个部分时间一个的同工。这个的牧师呢，他在我们附近的一个很出名的犹太人大学读旧约，就是 Brandeis 大学读旧约的博士。然后他因为在修完课在写论文的阶段呢，是他不需要全时间在学校里面，所以他呢亦都来到我们教会呢在部分时间去工作，所以就成为我的同工。他在我们教会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陈牧师啊，我观察了教会你们呢的执事，有很多的执事，每一年选举执事呢都呼吁人呢去愿意去做执事。他说我发觉一样嘢，我有一个提议，我哋真係要鼓励多啲年青人出嚟做執事。呢个係二十几年前。他说我发觉我哋教会嘅執事呢係五六十岁嘅一啲好成熟嘅基督徒。他说我哋其实如果五六十岁嘅基督徒呢，佢哋应该去做多啲去做牧养嘅工作。去做教主人学的工作，去做教导和牧养的工作。他说我绝对不是说叫那些成熟五六十岁四五十岁那些人不要做执事，不是这样的意思。他说呢，其实我们应该鼓励一些年轻人二十几三十岁他们出来做执事。主要的意思呢，就是当你在教会已经做过几年的执事，有好丰富侍奉嘅经验，有好好熟灵嘅基础嘅时间，佢哋应该加入做牧养嘅工作，应该去做教导嘅工作。佢话咧咁样嘅分工咧，教会就会更加嘅兴旺。如果唔系，佢就话我睇我哋嘅教会，佢冇话你嘅教会，佢话我睇我哋嘅教会，请好多同工都唔够。我听到他这句说话的时间，我很有认同的感觉。虽然这番说话是二十几年前这番的说话，但是今天我相信仍然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不过我们也都要同意，我们当有一班好的领袖的时间，我们也都有一班愿意做支持这些领袖的跟随者。当尼希米佢向犹太人分享呢个建城墙嘅异象嘅时间，十八节记载嗰啲众人嘅反应就係我们起来建造吧，然后圣经就形容佢哋奋勇作者善功。一个好嘅领袖需要有一班好嘅支持者。如果尼希米佢提出佢嘅重建嘅计划，冇一班人去支持的时间，兴奋加入的时间，这个重建的工作必然失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是觉得自己我真是不是领袖的才能，如果你不是看错了自己，你看到很准确，我真是不是领袖的才能，但愿我们成为领袖忠心可靠的支持者。再讲一次，如果我们不担当领袖这个角色的时间，但愿我们做一班很忠心可靠支持这些愿意出来做领袖的弟兄姊妹。我跟一些比较年轻的传道人，我昔日都是一个年轻传道，但是现在就变成已经有三十年的经验的牧者，我就同一班年青嘅传道咧去倾，佢哋侍奉嘅难处喺边度咧？咁咧佢哋 好共同嘅都提出一个嘅难处，就系佢哋觉得佢哋嘅喺教会嘅侍奉咧，就有无兵司令嘅感觉。个意思咧，即系你系传道人，系教会嘅领袖，但系下边咧就冇乜兵，所以咧佢哋就各出其谋。佢哋话我哋各出其谋去点样去捉多啲弟兄姊妹帮手去侍奉咧。佢话有阵时我哋就扮演先知嘅角色，先知嘅角色系乜嘢咧？就是本住神的话语责备啊，即系你哋咧唔长进或者系乜？但系佢话呢个咧就唔系好成功嘅，因为我哋个人都有缺点啊，我哋做传道人都有缺点啊，有阵时咧我哋有啲盲点，我哋唔知道嘅。当人喺下低听就系、是、你喺上边就闹人，但系你自己又系乜嘢人嘅时候咧啊，我哋都好惭愧啊，所以呢个唔系好成功。有啲人咧就用君王嘅角色，即系命令嘅角色，即系一定要咁做，一定要咁做。但系发觉咧，又系唔系好成功啊？因为咧，我哋冇实际嘅权柄啊！你唔系话炒你鱿鱼啊！你喺公司里边就话你唔听老板嘅说话就炒你鱿鱼。但系传道人啊，我哋弟兄姊妹个个都平等嘅，我哋又唔系话高人一等，所以咧呢个方法亦都唔系好成功。所以咧，有啲弟兄姊妹，有啲嘅传道人咧，佢哋就用尝试个人嘅关系啊，即系咧同你一齐食饭，一齐好老友啊，然后就开声，咁你嚟帮下手啦。又发觉咧，亦都唔系好成功喎，啲个人嘅关系咧，只能够得到一啲短期嘅承诺。即系如果你系一次过嘅工作，你帮我手教主学，唔好啦。所以咧，有啲弟兄，有啲嘅传道人咧，佢哋就用眼泪嘅方法，即系咧好可怜，即系直情系讲到喊，教会咁荒凉啊，喊。弟兄姊妹即刻觉得好难过啊，但系咧就渐渐咧就发觉就亏损咗自己嘅形象啊，就系、是、啊呢、这个喊包嚟嘅，呢、这个传道人咧，嗰啲眼泪咧就呼之则来嘅啊，所以咧渐渐亦都发觉唔系好一个好好嘅一个嘅方法。有啲人就用苦肉计啊，有啲传道人用苦肉计，即系整到咧面黄骨瘦咁样啊，即系你咁可怜，哎呀，我哋个牧师咁瘦，出去都唔好睇啊！人哋讲起间教会个牧师瘦成咁，你间教会梗系折磨呢个牧师。但系咧就发觉咧咁样亦都系唔系几好，因为真系侮辱咗我哋侍奉嘅神，亦都真系羞辱咗我哋侍奉嘅教会。有啲咧牧者咧佢饮水都肥嘅，咁又系做唔到呢个面黄骨瘦嘅角色。所以咧佢哋就觉得好烦恼，究竟系点样可以帮助到弟兄姊妹去真系去侍奉咧？我听到佢哋呢个分享嘅时间咧，我就想起一件嘅事，就系喺福音书里边就记载咗有个百夫长，佢个仆人病咗，于是咧佢就去求耶稣去医治佢嘅仆人，咁耶稣咧就愿意去行去佢屋企嗰度咧，系准备去帮助呢个百夫长嘅仆人。一个百夫长咧就请佢啲其他嘅朋友咧就去见耶稣。佢话耶稣话你嚟我屋企，我唔敢当啊！我觉得我自己都唔配去见你。我系百夫长，我底下有100个兵，我叫呢个兵做乜嘢咧？佢就即刻去 yes sir 咁就去啦。啊！佢话耶稣你讲佢就得噶啦，你唔使嚟，我唔敢劳动你。咁耶稣咧好称赞呢个嘅百夫长，因为佢明白到原来属灵权柄嗰种嘅道理。但系当我再睇呢段圣经同埋呢班传道人嘅分享嘅时间，我就谂，如果耶稣嘅回答系我叫都冇用噶，我唔同你，我赐咗俾我嘅子民自由嘅意志选择。我叫他们选择不做，我都没有扶的。会不会耶稣会这样回答呢？当然不会，我们知道。但是 很奇怪的一件事，发觉我们真的需要去做这些愿意出来 做领袖的，包括我们的传道人，他们是愿意出来做一个牧养教会一个很艰巨的一个工作，他们是需要一班忠心可靠的一班的支持者。然后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服侍是有难处的，是有难处的。但是这个难处呢，却是能够帮助我们，当克服了这些难处的时间，我们的灵性更加的长进，更加的进步。我们如果看尼希米，这里他重建城墙的工作不是一帆风顺，在第十节我们见到他还未提出他的重建计划，就已经有人反对了，就是他旁边一班有势力的一班的外邦人就已经反对，因为他们不喜欢有人为犹太人去寻求好处。第十九节他们竟然想出要诬告，在波斯王面前诬告犹大人重建城墙是为了准备去暴动，准备去叛变波斯王。如果这个罪名一旦成立，那个惩罚将会是死刑。所以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个侍奉。今天我们知道神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但我们亦都知道撒旦魔鬼亦都好想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所以他就好自然对那些有心侍奉的人就多方的拦阻，散布一些害怕或者恐惧，或者呢是觉得自己不配一些的思想。既然侍奉或者服务是可以帮助人走上长进的道路，撒旦当然不喜欢这个的结果，所以用各样的指控去配合我们心中那个的软弱，我们就想到很多的藉口，很多的理由是阻止我们的侍奉。撒旦很乐意告诉我们侍奉的工作又难又要付上代价，希望我们因此不去做，或者我们退后，或者我们灰心。但是圣经却是给我们看到，一次又一次看到，就是当我们去面对困难的时间，这个困难竟然成为神的工具，锻炼我们一个的工具，是令到我们更加成为一个坚强的一个的基督徒。所以但愿弟兄姊妹不要以谦卑做一个的藉口去推迟我们真的可以负担得到一些的侍奉。在结束的时间，由我分享一个个人的小见证。当我去读神学，决定去读神学，放低我自己的工作的时候，当然是经过一番的考虑，但是很老实地讲，亦都是本住几分的热情，是一些年轻的热情。我当时是27岁一个的年轻人，是靠着一个的热情，但是渐渐入到神学院，渐渐在教会开始一个神学生的身份去侍奉的时间，我就发觉原来侍奉的要求是这么高，是神的角度那个工作是这么多的时间，已经太迟了，已经跻身在一班神学生里面，或者叫做骑上虎背里面。但是我好记得我有一个同学是韩国人，他是盲眼，完全盲的。他上堂的时间真的很辛苦，他拎着一个盲公竹，他就特别我们的课室呢在楼上，没有电梯的旧的建筑物。他就要去到个楼梯那里呢等人去带他上去。有时候他站在这里很久都没有人走过呢，他就继续在这里站。因为他自己上楼梯他恐怕会跌倒。所以呢就是上一个楼梯这么简单的事呢，他都是要付上很多的时间。然后他去到课堂里面呢，他的耳就很灵，但是呢如果要抄笔记呢就很辛苦。他有一本盲人用的圣经，特字的圣经，他用着手摸摸摸他就知道那个圣经。但是书本呢就没有特字本的。因为没有人那么得闲呢去将那些出版的书啊神学的书籍呢去做成特字本。所以他就需要找 真係好幫到佢嘅人呢，就讀俾佢聽，因為拎住本神學書呢就讀俾佢聽。佢上堂抄筆記呢就好得意嘅，一塊木板大概真係咁大到，裏面呢全部係窿嚟嘅，嗰個木板全部係窿嚟嘅，然後佢就拎支針呢就吉吉吉吉吉下低墊住一張紙，就喺度吉吉吉吉吉。咁呢原來呢就係佢自己嘅筆記呢就係特字嘅，佢就知道嗰個窿呢點樣去嘅。所以係一個好慢嘅一個嘅過程。但係我好佩服佢嘅，就係佢最終佢完成咗，同我哋一齊完成咗神學嘅訓練。後來佢仲讀到博士，然後我知道今日佢已經返到去韓國，成為一個韓國神學院嘅一個嘅老師。佢咁樣都願意出嚟去侍奉，俾我一個好大嘅一個嘅感動。我自己就係喺一班咁樣咁誠懇、咁熱切嘅同學裏面，就唔能夠退縮。好似我行喺彌敦道，翻到香港行喺彌敦道，你淨係可以前行，不可以後退。同嗰啲神學生喺一齊嘅時間，大家扶住，大家係去前進。然後完成了一步一步完成了神學的道路，走上傳道的道路，結果發覺這個是一個很蒙福的一個道路。如果再來一次，這個是老生常談、老掉牙我們說的說話，如果生命可以再來一次，我仍然一定選擇走這條道路，因為這個是一個蒙福的道路。有沒有困難呢？有困难，但是却是十分的蒙福。感谢天父，我但愿弟兄姊妹都经历到我所经历的，但愿你回顾你一生的时候，你能够对自己说，我这一生没有枉过，我活出了真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侍奉了为我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一个好简单嘅俾大家嘅反省，今日边一班弟兄姊妹冇迟到，最早嚟到教会呢？就是一班领司嘅、主席嘅，一班侍奉嘅、搞音响嘅。当我哋有一个侍奉嘅心嘅时间，就系、是、一个好简单嘅，就系、是、你准时到达崇拜，就已经帮助咗我哋。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哋真係邝牧师今日真係病咗，琴日打电话俾我嘅时间呢，佢乜声都冇埋，所以我相信今日呢佢冇喺度，佢就係好似面黄骨瘦咁样，希望大家呢感动到大家。所以我哋希望我哋嘅传道人都係好神采嘅，站喺众人嘅面前，是俾大家一个好感觉好好嘅，就係、是、我哋支持我哋嘅传道人，佢嘅成功就係、是、教会嘅成功，所以呢我哋一起嘅去侍奉主，我哋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嘅天父，我哋多谢你，你其实唔需要我哋侍奉，你有好多嘅天使可以完成你嘅工作，但是你愿意分享给我们去建立你的角度的一个的喜乐。但愿我们珍惜这个你给我们的机会。但愿我们在侍奉去服侍的过程里面，我们真的体验到这个是几咁快乐的一件事。求主你帮助我们加力量给我们，能够做一个教会里面能够侍奉主的人。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